我们都开始怀念住在锦绣的日子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一类人有一类人的欢悦，不在于贫穷富贵，而在于氛围、气息、风俗、态度。锦绣才是我们的生活圈子，我们分享快乐，分担不幸。在锦绣，我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，心里阳光着嘞。说实话，在锦绣，我认为自己也是个人物，比上不足，比下还是有余的。我喜欢跟人比较，跟人比较让我充满奋斗的欲望与动力。如果说幸福就像许多格言说的，和尚秀梅结婚后，在锦绣的几年，我们是有幸福感的。可自住进湖景水郡，我们的幸福感被破坏了，我们失了底气，短了精神，我们一点信心都没了。因为在湖景水郡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沦落成一个弱小的入侵者，偷偷摸摸，小心翼翼，活得压抑了，郁闷了，悲伤了。这年入了秋，银娥感到身体不舒服，整日咳嗽不停，浑身害冷，她以为是感冒，量体温不烧，觉得是自己老了不抗寒了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，还不到60岁，身体败得这么厉害，还不到往年穿马甲棉鞋的时候他就穿上了。过了一段时日，他感到疼痛，从尖锐的刺痛到满腔的钝痛，他想自己可能得了大病，就去医院做了检查。检查完，大夫问，你儿女咋没陪你来呀？
他们呐，都忙得很，
你得住院啊，
你给我开点药，把疼痛止了就行，
不是小病，让你儿女来办住院手续吧。
我到底啥病啊？
不大不小，你别不当回事儿。
你给我说实话吧，我就一个人过活，
身边再没亲人？
没有，多少年了。
你可要挺住啊。
我一个人过活有啥挺不住的？是不是癌症啊？
大夫点点头。
那到啥程度了？
具体的还要做进一步诊断。
要多长时间啊？
最快得一周，你得住院。
银娥回来叫来小娥，把肉摊子交代了一番，又让他安顿看管萧逸，然后自己就住了院。小娥问啥病，银娥说，
体检一下，最近啊总是头晕，大夫说血压血脂都高，让住院调理。
哼，学会养生了，早该这样了，你就安心住着，
别给他们都说，让各忙各的事儿，住上几天啊就回来了。
让他们都去医院看看，一大帮人，你说那多风光啊。
银娥拧小娥一下说，
要那虚的干啥，一个个都忙的，千万别打扰他们。
一周后，大夫说，
这么说吧，从检查的情况看呢，很不好，
手术嘛，就是没必要手术了，
也不能这么决断，
或许你们就是不说肯定的话，没必要手术了，是不？
大夫没有应答，但银娥在自己说出没必要手术后，感到浑身就像被无数绳子捆绑，忽然一剪刀剪断，全身松开了，那是一种彻底的轻松，他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看到了路的尽头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
谢谢您，给我开点药吧。
止痛就行了。大夫开好药，银娥说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呢？
这个难说呀，你看现在有许多癌症患者通过调养锻炼活十几年的也有，主要是不能有负担，心情要开朗，快乐是最好的药。
谢谢您。
心态调整好，不闻不问，糊里糊涂的活，或许啊能活出个奇迹来。
从医院回来，银娥把药藏了起来，她不能让孩子们知道，知道又不能减轻她的疼痛，何必给孩子们心里放事儿呢？
孙志回来，银娥问他房子是不是看下了，孙志说，哦，再等上些日子，都说房价还要降，
抓紧买，去年等到今年了，
等得有效果呀，这不降了吗？
降了一年了，一直在降下去啊，做啥梦嘞，赶紧买，买了赶紧结婚，看房的时候往好学校边上看。
知道，这还用你提醒啊？
把萧晨萧逸的户口都带上，你没意见吧？
娘，你咋这么看我呢？咋说我也读了个大学，有觉悟的，再说不同意还不让贾小春把我揍死啊？
贾小春，贾小春，是你叫的？
谁让他那么爱揍我，改不了口了，从小到大多少年了，一时半会儿能改过来啊？
不揍你，你能上大学啊？
上了大学能咋样，我现在还不是跟打工的人一样啊？
办公室你坐着嘞，他们呢，风吹日晒的，啥叫幸福不知道啊？
娘，那你说啥叫幸福？
幸福就是付出了有回报。
这是谁说的呀？
我说的，别忘了老娘也是初中生。
从你这些年看的书来说，应该是博士后了。
你闲了呀，多看书，别当大学读出来就把书念完了。
和贾小春一样的口气。
你再叫贾小春，小心雷抓头。
你给他说说，别动不动摆个架势想揍我。
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，你要是叫他哥呀，他想揍你还不好意思呢。
叫哥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看城里人多数都不叫哥叫姐，叫帅哥美女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啊，我儿子肯定把他叫大伯，不叫我揍他。
不斗嘴了，我是说呀，带萧晨萧逸的户口，小唐有没有意见？
哼，他敢，我休了他。
别胡说，快点去，把你哥你姐都叫上。
用不着他们，我比他们懂得多，咱咋也是个大学生。不过娘，人家现在可都想把城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嘞，农村户口现在值钱了。
这我知道，可他们有农村户口有啥用啊？要地没地，要宅没宅的，总不能老在空里飘着呀。
晚上贾小春回来，银娥说了想收摊儿的意思。贾小春说，收啥呀，我还跟招弟儿说回来守摊儿，让你养老嘞。
招弟儿放着好好的班不上，一个城里娃是干这活的？
嗨，现在啥城里乡下的，能把钱挣了就是大爷。招弟儿一个月1000来块钱，早就不想干了，瞅着你这摊子嘞。
啊，那明天啊，就让他回来守摊儿吧，反正现在又不宰猪了，公司送货上门，活轻松着嘞。
娘，你这回咋这么干脆呀？以前一说让你收摊儿你就急，你咋一下子就活明白了？ 明白呀，就像打闪，一下子的事儿嘛。你还当得十年八年？
招弟儿回来后，银娥带了几天，就把摊子交给他，他自己就出去转悠，进庙、进教堂，也进清真寺。清真寺一般不许女人进去，他就在院子里转转，像个游客。这天他去了明月寺，叩拜出来，沿着荒草往深处走，忽然一条绿色的小蛇从草上划过，他往前走了几步，在一片荒草掩映的墙壁下，他看到那条小蛇盘在一块残碑上，小蛇忽而不见，他走向那块残碑，看到一个佛像躺在草丛中，佛是弥勒佛，灿烂地笑着。他扶起佛像，又看到那小蛇，片刻小蛇遁入草丛中。佛像不重，他搬起来抚去沾着的尘沙，旁边还有一个石凿的佛龛，便捡起来与佛像一起抱着往回走。回来把桌子收拾成一个佛桌，供了起来。小娥回来说，
娘，你信上佛了？
你外太太那时候啊，就供个菩萨，给我说离世前一定要在菩萨跟前好好烧香祷告，消消这辈子的罪。
娘，你是不是得啥病了？
你看娘像有病的人？
那你还不到六十，啥离世不离世的？
娘宰了大半辈子猪，害得命多，反正现在也闲了，请个佛爷，天天上香祷告，消消罪孽，也是有个事儿做。几天来，锦绣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。这种人，锦绣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是遇了事儿了。银娥觉得这个女人经过肉摊时投向自己的目光和其他人有些不同，她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，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这天早晨，幼儿园搞亲子联谊活动，招娣去了幼儿园，银娥和萧晨往肉杠子上挂肉，肉挂好后，银娥说，萧晨啊，你进去学习吧。
妈，我头疼，在外面吹吹风。
这时那个女人走了过来，银娥递给她一个凳子说，你坐。女人坐了下来，银娥望着她，心里更加确定一定见过，努力回忆就是想不起来。女人说，
你在这里卖肉有十几年了吧？
银娥笑笑说，
哈，三十多年了。
女人说，
连窝窝子都没挪过。
银娥说，
你以前也在锦绣待过？
女人说，
住过几年。
银娥说，
就是嘛，我觉得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。
女人说，
我那时候啊不常出来，老在屋里窝着。
女人说这说那的，目光始终不离萧晨。银娥心里便明白了，长吁一口气。这段时日，她可以说一直在等着这个人，她都有些等不及了。所有的事儿都会有结果，这是贾兆春说的。她不想死了，萧晨的事儿还没有个结果。萧晨去小卖部买了绿茶提过来，递给女人说，
阿姨，喝水。
女人说，
也不给你妈买一瓶？
萧晨说，
我妈不喝饮料，她胃不好，喝茶。
又说，
妈，你这阵儿喝茶不？
银娥说，
喝。
萧晨就进去烧了开水， 泡了茶端给银娥。女人说，
你这儿子挺懂事儿的。
银娥说，
可不。
女人一直坐到了中午，说
一起吃饭吧。
银娥说，
啊，就去老顾饭馆吧，
去个雅静的地方，咱们去吃西餐吧。
想不了那杨福啊，吃了几回肚子不舒服，还是咱中国菜好吃。
那咱们去同福居。
哦，把萧晨一起叫上吧。
算了，让他看肉摊子，我有些话想和你说说。
银娥就对萧晨说，你弟回来呀，你们去顾叔的饭馆吃饭，吃个蒸菜的，别老是肉，这段时间啊要吃清淡的。
到了同福居，进了一个小雅间，点了菜，女人说，
喝两杯吧。
银娥说，
喝点红酒吧。
女人掏出烟来递给银娥，银娥说，
我不抽烟。
女人点了一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徐徐吐出来说，
我是萧晨的妈妈，想必你也猜出来了。
银娥呃了一声，女人说，
你还记得你收养萧晨的那个早晨吗？
银娥一拍手说，
对了，你就是鼓动我收养孩子的那个女人。
女人点点头，银娥说，
我记得你有一个老大的泪痣，咋没了？
女人说，
就是那泪痣害了我一辈子，取掉了命还是不好。
银娥笑笑，女人转着手里的红酒杯说，
那年啊，我们村里去了下乡蹲点的干部，就住在我们村部，村部与学校紧连着，我是个代课老师，我们认识了，后来就好上了。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科长了，我也知道他是有妇之夫。后来我怀孕了，他让我去堕胎，我不想，可不堕胎咋办呢？我去医院堕胎，大夫看后说我是葡萄胎，堕胎后将再不能生育，可他还是要我堕胎。我就租住到锦绣，硬生下这个孩子。孩子生下，他又说这孩子是心脏病，我不信，抱到医院去检查，大夫说是心脏病。孩子生下，他说先天性心脏病留下就是债务，哪有能力养啊，只能遗弃。我不想遗弃，跟他干架，他干脆就不理我了。我还没结婚啊，自己生活都没办法，怎么养？我眼泪都哭干了，去找他，他已经调走了。他老家是浙江的，爸妈是支边来的，只能遗弃了。可往哪里遗弃呀？我选了好久，选到你这里。